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文成公主。唐太宗在统一中原之后，不少边疆民族的首领因为唐朝富强，亦纷纷臣服唐朝。他们的首领、国王到唐朝首都长安朝贡，例如漠南的东突厥、漠北的薛延陀、辽河上游的契丹、契人、西域诸国的胭脂、鸠池、康国、石国、青海高原上的突厥浑人、岭南交趾的李蛮酋长等等，都接受唐朝官爵。各国商人、学生亦云集长安。据正史记载，贞观中叶，孔颖达主持长安国子监时期，高丽、白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的学生都有到长安国子监留学的。由这个时候开始，西藏高原上面的吐蕃人，即是今日的西藏人，亦开始和唐朝接触。于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即是公元641年，就有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国王从赞刚部的事件了。根据近代一些史学家考证，吐蕃人和古代居住在青海高原上面的羌人同种，后来羌人向邻近地区迁徙，一部分向南迁徙到西藏高原定居，仍然以游牧为生，就成为吐蕃人了。吐蕃的吐字是西藏文上面的意思，即是表示居住在高原之上，亦都有人将个吐字解释为大。至于个凡字，亦都有人认为应该读破音，读做薄或者薄，是当地人自称的音译来。后世汉文史书又有写成吐蕃、吐蕃、吐蕃、吐伯特、西蕃之类。现时西方人叫西藏做 Tibet， 亦都是所谓吐蕃的译音来。西域的古代传说话，吐蕃第一代赞普，即是国王呢，叫做昂赞普。昂赞普由青海进入西藏高原，和仙女化身的猴子结为夫妇，他们就是吐蕃人的祖先这样说。而且这个传说还说，这件事是发生于中原战国时代初期的。后来吐蕃又经历过七天坐王时期、忠义丁王时期，那时吐蕃人已经懂得耕种，尤其在雅鲁藏布江两岸已经懂得用牛耕，开垦渠道，灌溉农田，又懂得铸造铜器、铁器。在七天坐王、忠义丁王时期之后，吐蕃又有所谓六地善王时期、八德统王时期，相当于中原的汉朝时候。这个时候吐蕃的王权已经逐渐巩固了。跟住是五赞王时期，即是五个赞普相继在位。这段期间，五位赞普都能够以祸福善恶之道感化百姓，又开始设立官吏，编成军队。于是吐蕃人口增加，征服其他部落，扩大疆土。同一时期，佛教亦都传入吐蕃境内。佛教传入之前，吐蕃人信仰一种叫佛教的巫术。佛教巫师有祈神求药、替人治病、指示善恶、决定是非的职责，权力非常大。五赞王之后又有四个赞普，然后就到从赞刚部赞普在位了。从赞刚部，唐代史书称他为弃中隆赞，大约在隋文帝开皇元年继位，当时只有13岁，但是当时吐蕃国力已经相当充实，从赞刚部本人又英明能干，在即位之后3年， 将首都由比较偏僻的都雅隆搬到去罗奢城，即是今日的拉萨。松赞光布又制定政治制度，设立大相和中枢四大臣处理一切政务，又有各级官吏，政治决策由赞普和大臣商议决定，所谓因人所利而行之，令到套凡政治系统化，而套凡官吏都是父死子继的。松赞光布又订立赋税制度，颁布法律条文20项，订立度量衡，又命令大臣吞米桑布扎去天竺国学习梵文，回国之后创造套凡字母，即是今日的西藏文，结束了套凡人黑木记事的时代。松赞光布又规定全国信奉佛教，代替近乎无术的佛教。在一连串的改革之下，套凡逐渐强大，于是兼并了西藏高原上的其他部落，平定今日四川省西部的吕国、富国，势力到达唐代的茂州边界，又征服南方的尼婆罗国，即是现在的尼泊尔，并且娶了尼婆罗公主为妻，又征服西藏高原西部的西吕国、羊童、苏皮、多眉等等部落，于是再向北方的青海高原扩展，打败党项羌和白兰人，和突玉云人为邻。当时套凡的版图包括今日的西藏、四川西部和青海的西南部。到了贞观十年，即是公元636年，松赞光布派遣大臣论布葛，亦都即是唐朝叫他做陆东赞的大臣，去唐朝首都长安。
这位就是套凡国的使臣陆东赞。
启禀大唐皇帝陛下，微臣正是陆东赞，奉赞普之命来到长安，向大唐皇帝陛下问安。
赞普？赞普点解？
启禀陛下，赞普即是中原人的国王。
哦，赞普即是国王。
是，帝国赞普名叫松赞光布，承继32代赞普，在国内弘扬佛法，以慈悲至善教化国人，已经50多年，如今四轮归附，国家安宁。
套凡国自古以来不通中原，陆东赞你奉命出使我大唐，有啲咩目的啊？
启禀陛下，帝国喺雪山之上，向来与中原并无交往，但是2年前大唐卫国公李将军讨伐突玉云人，顺便派遣使者冯德霞到帝国通好。帝国赞普知道大唐皇帝是一位贤者，所以派遣微臣来到长安向陛下问安，并且见识大国景象。
好好，真是好。陆东赞，你在套凡国官居何职啊？
微臣是论举。
论举？
即是中原人的丞相。
哦，你就是套凡国的丞相，不错不错。
多谢陛下赞赏。
自古以来，中原历朝天子都是贵中华而战而敌，朕认为无论华人抑或而敌，都是朝廷的百姓，朕爱之如一。假如套凡人诚心同我大唐修好，朕亦会视套凡人如子民的。
多谢陛下。
陆东赞，你还有什么要求呢？
启禀陛下，帝国赞普希望大唐能够将一位公主下嫁，两国永结和好。
这件事朕要仔细考虑，还要同啲公卿大臣商议。陆东赞，你都系先回国复命，以后再讨论。
禀赞普，大唐天子虽然愿意与我哋吐蕃国修好，但系唔肯答应将公主下嫁。
哦，大唐天子唔答应将公主下嫁我吐蕃国，点解啊？听闻近几年大唐天子先后将公主下嫁突厥、薛延陀、突玉云等国嘅酋长，唔通佢认为我哋吐蕃国方远，唔将我吐蕃国放在眼内？
微臣认为大唐天子未必系嫌弃我哋方远，可能因为突玉云人唔希望我国与大唐修好，
哦、
对佢哋不利，所以从中离间。
岂有此理！突玉云真系太可恶。如果我哋吐蕃唔出兵讨伐，佢哋会更加放肆。
系，如果打败突玉云，我哋吐蕃国可以直接与大唐交往，而且可以沟通西域各国，对我吐蕃国发展十分有利。
嗯，如果我国打败突玉云，大唐天子亦会重视我国嘅。
微臣刑部尚书李道宗启禀陛下，陇右和剑南的边疆官吏分别有消息送到长安，吐蕃国出兵攻伐突玉云，突玉云人大败，已经逃到青海以北，吐蕃人又乘势进攻白兰和党项疆等部落，而且威胁我崇州边界，求陛下定夺。
吐蕃国两年前派过使者来长安，请求我大唐下嫁公主，朕已经推迟。可能吐蕃国王认为突玉云人从中阻挠，所以出兵攻伐。
陛下，大唐与吐蕃国修好，亦未尝不是好事吧？
冇错，道宗，朕并冇拒绝吐蕃之心。不过未清楚佢嘅情况之前，点可以贸然将公主下嫁呢？何况佢出兵威胁我崇州边境，朕系绝不能容忍嘅。
系，陛下明鉴。
道宗，朕先派侯君集领兵到崇州戒备，如果吐蕃退兵请和，朕可以答应和亲。
陛下可以选一个侄女封为公主，送入宫中学习礼仪，准备日后下嫁吐蕃啦。
好，道宗，你就替朕去办理。
微臣遵旨。启禀陛下，吐蕃国王的使者陆东赞已经到了长安，准备向陛下请求和亲。
道宗，你派人好好招待他。
遵旨。
朕打算将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但是未答应之前，朕想试探一下吐蕃使者的才干。
陛下明鉴，如果吐蕃使者才智过人，咁就可以证明吐蕃嘅国王系一个知人善用嘅人，文成公主嫁到去吐蕃，亦可以教化远方夷狄，而且我大唐亦可以安心与吐蕃修好。如果吐蕃使者系个粗野无知之徒，大唐可以拒绝佢嘅和亲要求。
公主啊，吐蕃国的使者来了长安了。
是来了？他是怎样的？
据奴婢查问所得，吐蕃国位于雪山之上，但是举国上下都信奉佛法，虽然是蛮夷之邦，但是并非未曾开化。公主可以放心了， 而且听闻话呢位侍者陆东赞亦都颇有才智嘅。
我被皇上选中，下嫁异邦，要远离家乡，内心当然好难过。但系能够为大唐抚慰万儿，令天下一家，我又点可以推辞？虽然话吐蕃人并非野蛮未开化，但系我一定要观察过吐蕃使者嘅为人，查问清楚吐蕃国王以及当地嘅情况，然之后先至能够答应和亲。
系啊，公主讲得好啱，大唐嘅公主唔可以随便下嫁噶。奴婢听见话，皇上亦打算试探下吐蕃使者嘅才智啫。
哦，咁我要请求皇上替我做几件事啦。
吐蕃国的使者，你代替吐蕃国王请求大唐将公主下嫁，朕已经考虑过，假如吐蕃国诚心与我大唐修好，朕是没有理由推辞的。
多谢大唐天子答应，闭国赞普以后一定世代尊奉大唐天子，向大唐天子朝贡。
嘿，你不用这么快多谢朕，因为向我大唐请求和亲的国王有好几位，但是朕就只得一个文成公主，公主希望选择一位最有才智的国王然后下嫁的。
蛤？还有其他国王求亲？
没错，天竺国、格萨尔国、大食国都已经派了使者来到长安，公主要从中挑选。
但是闭国赞普不在长安，公主怎么可以选择呢？
哦，陆东赞你可以代替国王接受公主的试验吗？
我？
没错。
好，请大唐天子试验呢。
人来。
在。
拿明珠来。
遵旨。
陛下，明珠呈上。
陆东赞，嗱，呢粒明珠系岭南嘅贡品，里面有九曲细孔，你可唔可以用一条丝线穿过明珠里面嘅九曲细孔呢？
哦，用丝线穿过细孔？
冇错。
公主啊，你睇下，个吐蕃使者定咗神咁望住粒明珠，唔知佢想唔想到办法啦？嗬，
唔好咁大声啦，我哋喺后边偷窥，俾佢知道就唔系几好噶啦。
知道啦。咦？哈，佢出外边做咩咧？
佢梗系出去搵啲嘢帮佢手啫。
搵啲嘢？搵啲乜嘢啊？
一阵咪知咯。
哈，佢翻入大殿啦噃。佢好似揾到啲嘢咁啊！咦，佢攞起条丝线绑乜嘢啊？
哇，佢绑紧一只蚂蚁啊！
蚂蚁
系佢方才出去系捉一只蚂蚁，用丝线绑住，然之后赶嗰只蚂蚁入去明珠中间嘅九曲孔，咁蚂蚁自然就会将丝线带去九曲孔嘅出口啦。
啊，系噃。公主啊，她真的这样穿好了一条丝线啊，她真是聪明啊。
是，这位使者陆东赞相当聪明。不过皇上还会向她提出三个难题的。
还有三个难题啊？
没错，第一个是要将100支同样大小的木棍分别出哪些是树干造成，哪些是树枝造成的。
点分啊，公主？
可以将所有嘅木棍放喺水里边，树干嘅木系比较重，浮得冇树枝咁高嘅。
系噃，嗬？咁第二个难题咧？
将五十匹黐马同埋五十匹小马隔开，要佢分出边只小马系边只母马所生嘅。
哇，呢题仲难喎、啊！
其实一啲都唔难。嗱，只要分开一两日之后，再放啲马出嚟，咁小马自然就会走翻去母马身边食奶啦。
啊，又系噃嗬？系啦，公主啊，如果套凡侍者都解答到，咁点啊？
要佢喺三百个少女之中认出边个系文成公主。
吓、啊，认出公主你啊？
聪明嘅人一定有办法嘅。
陆东赞，朕试验你的难题，你都顺利解决，可见套凡人亦有相当才智。朕将文成公主下嫁，亦都十分放心啊！
多谢大唐天子。
诶，仲有，公主佢希望陆东赞你能够喺三百个少女之中辨认出边位系文成公主本人，你做唔做得到呢？如果你做得到，朕立刻择日送公主到套凡国。
启禀陛下，陆东赞已经派人设法查探文成公主的容貌，知道公主她牙齿洁白细密，但是门齿略有缝隙，右边面有一粒黑痣，颈上有小斑点，相信微臣要认出公主并不困难。
陆东赞，你做事果然周详，认出公主一定是毫无困难的。
套凡国使者陆东赞顺利解决了唐朝所出的难题之后，得到唐太宗答应将文成公主下嫁套凡国王重赞冈部。头先剧化片段之中有关解答难题的情节，其实是在套凡史书记述的，唐代的史书并没有类似的记载。在贞观十五年正月，即是公元641年，唐太宗命令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去套凡国境。文成公主的嫁妆有婢女、仆人，有各种工艺技师，有医生，又有数百种佛经和中原典籍、医药书籍、有关工艺和烹饪的书籍等等，又有各种药物和中原植物的种子，结果将中原文化带到套凡，即是今日的西藏。套凡赞普重赞冈部亲自到珀海，即是现在青海省中部黄河上游的扎陵湖边迎接文成公主。后来到了唐高宗时代，唐高宗仲封重赞冈部做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文成公主在出嫁到套凡之后40年病死，套凡人建筑庙宇纪念，直到今日仍然保存的。当时唐朝和套凡保持了几十年友好关系，称为求生之国。贞观21年，唐太宗派王元策出使天竺国，即是今日的印度，就是取道套凡的了。唐中宗景龙3年，套凡使者尚赞笃再到长安要求和亲，唐中宗将侄女金城公主下嫁套凡赞普赤德祖丹，是第二位嫁入套凡的唐朝公主。 直到唐朝中叶以后，吐蕃入侵唐朝境内，先至打破友好的局面。